上课累了要下课，工作累了要休息片刻，但是人生成长永不下课。
嗨，欢迎来到 Life 不下课，我是欧阳立中，每天陪你学习练功，一起玩出你我的理想生活。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欧阳立中，欢迎收听 Life 不下课，每天一集不下课，边休息你上进，累积你的复利成长。好，今天这一集呢，我们继续的来延续我们的经典慢读系列。那还记得我们这个经典慢读系列读的是哪一本书吗？各位 Life 们，没错，非常好，那就是《影响力》这本书。好，那这一本书的这个魅力哈，你从我前面的三集啊，大家就可以理解到说，诶，为什么这本书它能够成为经典不败之作？哦，原因是它完全了掌握人性的本质。我觉得去理解人性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而且是 CP 值投报率非常高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有没有发现科技日新月异，有没有？好，现在那科技进步的非常非常的快啊，有没有？可能你半年前看到科技，半年后就已经是落伍了，退流行，对不对？可是唯有人性是永恒不变的啊，唯有人性是永恒不变的。所以你去追逐流行，追逐科技，诶，可能没有追逐完的一天。但你如果能够从底层逻辑去了解人性，哇，我跟你讲，你就有办法去洞察许多人的言行举止。当然你看破，但不见得要说破。好，所以我发现很厉害的高手哦，他们对于人性的洞悉跟觉察是比一般人强很多的。OK，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花那么多集的时间来跟你好好聊聊这本书，叫做《影响力》。好，那还记得我们前面几个有讲到影响力的几个原则啊？你看我的节目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是，我会一边往后讲，一边帮你 review 一下啊，一边帮你 review 一下。这个是我过去当老师的一个习惯啦，就是学习是这样子。如果你听完没有去提取，那很快就忘记了。因为根据有一个叫做这个遗忘曲线，非常有名的一个研究叫做遗忘曲线。他跟你说啊，如果你听完或学完一个东西，一个小时之后你会忘掉一半，一天之后你会忘掉七成。那你怎么去对抗这个人快速遗忘的曲线呢？很简单，你必须要回想。但是在回想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那么的舒服，因为你必须要绞尽脑汁，把你学到的东西从遗忘的边缘给它拉回来，对不对？好，那我们来想想看哈，那个影响力，我们前面讲了几个原则，还记得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吗？没错，叫做互惠原则。我对你好，你也会想要对我好，这个叫做互惠原则。我们还讲到一个互惠原则，一个进化型，对不对？好，叫做以退为进，互惠是让步，是不是？好，这个叫做互惠原则。再来第二个叫什么呢？叫做好感原则。 OK 啊，跟别人建立这个好感原则。人都自以为自己是理性的，但实际上我们对于某些人就是比较有好感，因此我们对这个有好感的人他所说的话我们比较愿意去听。所以当我们在讲道理的时候，在你还没读过这本书之前，你是在想我怎么讲道理去说服他，我要以理服人，没错，正常逻辑是这样。可是你忘了把人性给它计算进去，对吧？你应该要去想的是我怎么让这个人对我有好感，对不对？那你接下来讲的道理他比较有可能会想听进去，这个叫做好感原则。好，那上一次我们也讲到第三个原则叫做社会证明原则。这个在商场上是最常见的，你进一间餐厅 menu 一拿过来，上面一定会告诉你说人气餐点是哪几个，然后你就会不由自主的去选它，是不是？好，所以我们人都很容易从众，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去看看别人是怎么做选择的，大家都选了哪些，好不好？你再理性都一样啊。那当然有些特立独行的人可能是例外，但多数的人都会顺从着这个社会证明原则。 OK， 好，那各位，今天我们就要来讲第四个原则了哈。第四个原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叫做什么呢？叫做权威原则。叫权威原则。 什么叫做权威原则呢？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人在面对权威时，时常会不由自主的服从他的命令。眼前这个人是权威，他讲的话我们就会想要信，我们就会想要顺从，我们甚至不加思索不会去思考他讲的话有没有道理因为我们人就是会习惯去服从一个权威，好不好？最经典的一个实验在书里有提到，叫做米尔格伦的电极实验。这个实验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米尔格伦呢，他找一群人找一群受试者担任什么来？担任老师这个角色。OK， 那旁边会有一个专家旁边有一个专家协助他。那这个专家其实就是个权威者，他会给他下指令那在老师看不到的另一边在老师看不到另外一边有一群学生学员，他们要答题他们要答题。但一旦答错呢，这个权威者他就会告诉受试者说，请你按下电极键去电他这样他才有办法怎么把这个错误记下去。好啦，那一开始那个电都不会真的很电，都是还好对，顶多麻麻的。好，所以这个受试者呢当然也就按照这个权威者给他下的指令就按下去。好啦，那随着呢这个答题的人呢答的越多错，那这个电流也随之加大。好，所以呢后来这个受试者按下去这个电流的时候呢，他可以听到被电的那个学生的惨叫声。所以他慢慢就有点害怕就会觉得这样可以吗？这个电下去会不会出人命？可是旁边这个下指令的权威者就会告诉他，你放心，我们这个电流都很安全的，我们有研究，没有问题的，你就按下去，你就放心的给他按吧，好吧？好，所以这个受试者呢就还是给他按下去。那当然对面那个惨叫声就越来越大基本上这个担任受试者的人他是看不到对面他只听得到他这个惨叫声。好啦，这个实验呢最后的一个结果非常让人 shock。 为什么呢？就是他发现大约有三分之二，你看超过一半，对不对？好，有三分之二的这个受试者会完全不顾受害者的哀求跟惨叫，按下电极键直到450伏特。哇，450伏特这个是非常非常高啊，有这么多的受试者会按下这个按钮。为什么呢？原因是当旁边有一个权威者给他下指令的时候，人他就会怎么样嘞？去顺从，他不会去思考后果。为什么？因为有人会承担嘛，这个就是权威原则。 OK， 好啦，那在书里也讲了另外一个案例，我觉得也挺有趣的。这个案例是这样就美国曾经有一个很知名的影集，它是属于那种医疗剧，医疗剧，那里面有一个演员就是扮演医生嘛，在这个影集当中大获好评，哇，观众都非常喜欢他。所以呢后来怎么样呢？咳嗽药水的厂商就找来这个演员请他来拍广告请他来拍广告。那当然他在这个广告当中就是一样扮演医生扮演医生，然后去宣传他们这个咳嗽药水。各位你看其实这个演员他真实世界当中不是医生他只是演这个医生但当他穿上白袍再加上这个影剧的加持之下，很神奇，他代言了这个咳嗽药水，就这咳嗽药水的销量大幅提升这是非常夸张的一件事情所以即便这个人不是真的的专家，一旦怎么样呢，他给人的那个印象深植人心，或是他穿上了某一种带有权力的这个外衣，同样的权威原则一样会在你我大众身边发酵。 OK， 好，这个就是权威原则。所以各位赖粉们听到这边，你可以去回想一下，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权威原则，你当下可能觉得哪里怪怪的，可是你还是不依有他的会去信，会去顺从跟盲从。其实有的你知道吗？其实有的，我跟你讲最常见的一个状况怎么样，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常看到，就是很多人有些人他如果是带有目的性的，然后他会去秀出他跟某一些知名人士的合照， 哦，比方是企业的 CEO， 哦，比方是超级有钱人，哦，比方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对不对？然后来告诉你说，你看我跟这个名人合照啊，就证明其实我也是很厉害的啊。你看我跟这个有钱人合照啊，就证明我这个投资是很厉害的啊。你看我跟这个哪个大亨合照，就证明哦，我创业是很厉害的。来来来来来，你要不要信我？来来来来来，你要不要投资？来来来来来啊，你要不要一起来创业？对吧？各位，我跟你讲，很多骗局的起手式常常都是这么做。为什么要去秀出这些跟权威人士的合照啊，或是跟这些名人的合照？你去想，其实就权威原则嘛，就是他自己没有权威，那怎么办？没有关系，我借别人的权威跟光环来照亮我自己嘛，对吧？啊，所以呢，当你如果发现，诶，有人常常会秀给你他跟这些知名人士或是权威人士的合照，然后接着叫你跟着他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要小心了，你要小心了，因为人在这时候最容易落入权威原则的陷阱。OK， 所以权威原则常常很多人变化型会这样子拿去用。好，所以人性就这样，人性如果你本身是善良的，你的东西本身是好的，你运用今天我们影响力这本书里面教的一些方法去给它加成，我觉得是没问题。可是如果你是带有目的性，想要骗，想要欺瞒，对不对？而用了这些人性的原则，那么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OK， 好，这个就是权威原则我们时常会看到的一个状况。好，关键来了，权威人是魔法，当然魔法有分白魔法跟黑魔法，有好的魔法也有不好的魔法，有帮助人的魔法也有害人的魔法。好，所以这个都是一体两面的。那关键就在于，当我们面对对方给我们施展的这个权威原则，我们有没有一些黑魔法的防御术，可以让我们不要那么轻易的就相信权威？ OK， 有，书里其实是有讲的。好，影响力这本书其实有教你这个黑魔法防御术。首先第一个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先去质疑他的权威性啊，我们要先去质疑他的权威性。什么意思呢？当你遇到有人告诉你他是这方面的权威，或去秀出他跟某一些名人的合照的时候，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要问自己第一个问题，叫做这个权威真的是专家吗？眼前的这个权威真的是专家吗？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哦？人会因为问题而开始修正你思考的方向。本来他讲什么你信什么，可是当你开始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这时候你的思考的重心会放在哪里？会把焦点锁定在他权威地位的证据，对吧？他说他行，好， OK， 证据拿出来。他说他厉害， OK， 好，地位权威证明拿出来，对吧？所以当你开始这么做的时候，你就可以让自己避免踏入肃然起敬的陷阱。因此你不要看到谁谁谁代言什么，哇，你就信美，你要去想他代言这个有道理吗？他凭什么来证明这个东西是好的，对吧？他真的跟这个东西是很熟的吗？这是第一个。再来第二个，我们如何去防御好感原则？第二个我们叫做狡猾的真诚啊，狡猾的真诚。你遇到眼前一个权威者正在跟你开始推销自己啊，开始自吹自擂，这时候你可以问第二个问题，好，问自己第二个问题，叫做这个专家说的话有几分真实，他说的有几分是真的。当你这么问的时候，你就会把焦点去聚焦在他所说的话有没有道理以及他的目的性。也就是说呢，各位，你只要去多想一下这个专家，眼前这个自称专家或者自称权威的人，他会不会因为我们的顺从而得到好处？你只要想这个动机，这个就从动机面着眼。如果他会因为我们的顺从而得到好处，我跟你讲，这时候你的黑魔法防御术就启动了，你就会稍微去抵挡权威的过度影响。 OK，天底下没有白色午餐嘛，他那么苦口婆心的要说服你， 然后要证明自己很行，一定有些目的性。你只要去想他的目的性，他的动机单不单纯，他会不会因此从中获利，你就会稍微忍住，不会冲冲冲，对不对？好，这个叫狡猾的真诚，书里是这么翻的啦。OK， 就狡猾真诚指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很真诚，好像很权威，但是实际上他是不是用这些东西在掩盖他的动机？好吧，好啦，今天这一集呢，就是跟你分享影响力的第四个人性密码啊，叫做权威法则。好，那这个权威法则呢，如果你能够运用啊，先去把你的专业弄好，建立起你的价值，让你成为一方的权威。欸，我跟你讲，你这影响力就会很大，对不对？我们在生活中也会去用啊。好，像我这个很认真写作啊，很认真出书，那自然而然，这个就是我累积出来的一个专业。所以后来我出报文写作课，大家会服，大家会想学，大家会想买。同样的道理，权威不是不好，权威不是不好，而是你要透过努力跟正常的累积去达到，对不对？啊，当然书里也跟你讲，有一些人他可能会用一些借势的权威来影响你，那这时候你反而就是要小心谨慎。希望今天这一集对你来讲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永远要记住，眼里有光，心中有火的自己。我们下集节目见，拜拜。